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是一个很没有什么特殊的案件，可能就是偷的标的可能有点，就是现在正好在风口浪尖，就是奶粉，然后又涉及到代购。那么这个行为很简单了，就是它本身就是个偷窃行为。那么偷窃行为以后呢，它只是偷的东西是那个我们现在社会舆论网上热议的那个就是奶粉。那么像这类情况的话，就是跟普通从法律角度来讲，这个案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不能法官说因为你现在偷的那些婴儿奶粉现在因为是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就是我比如说给你定重罪，这是不允许的。而恰恰相反，澳大利亚的法律正好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法官是不能受舆论和新闻的影响的。
那如果是我们撇开这个案件不讲，我们直接来说代购的这个话题，我们经常看到在这个媒体上面有呼吁说哪个超市就规定了你只能够买多少罐。比如说我们看到媒体有报道说有人呢就是进去超市里面他买了更多的，超过了这个超市的限额，然后有人在外面接应啊等等。那像这种呢，只是道德上的一种约束呢，还是说其实如果这种行为要深究起来的话，它也是跟这个违反法律是沾边的？
这个跟法律里面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就第一个，澳大利亚是没有任何人，我指的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制定一部法律说每个人到超市买几罐奶粉。这个如果这个法律一旦出来的话，第一条很简单，它跟我们澳大利亚的最高法律宪法一定是冲突违背的。第一，没有人可以制定这样的法律。第二个就是它只是一个商家，私人的商家，比如说我作为，比如说 Woolworths， 我作为 Coles 这样的那个大的超市，我可以制定一个就是我公司的规则，因为这个是私人公司哦。Coles 当然是上市公司了，但是上市公司它作为一个就是商家，它可以定这样一个规则，就是说你比如进到我的超市，一个人进来一次只能够比如买两罐奶粉，或者是你今天一天来只能买两罐奶粉。那么这个呢是什么呢？是公司，就是他在他自己的领地，比如说我家里是做比如说饭店的，我可以制定一个规则说因为我的比如说饭太好吃了，每个人到我这边来，我规定你只能比如说点两个菜，你不能超过比如说三个菜，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只是一个企业跟他的消费者之间这样制定的一个规则。那么你如果消费者对我这个规则不满意，很简单，你不用来。比如我规定我的饭店说你每次来你只能点两个菜，那你的顾客说我到你饭店我点两个菜我吃不饱怎么办？我说活该，你愿意来不来，因为我外面排队人太多。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什么，就是说当这个规则制定以后，顾客他不遵守规则。那么他不遵守规则什么，比如说你一天只能来一次，好，我不管，我去了一次我再去一次，我去了第二次再去第三次。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违反超市的自己制定的规则，这个规则跟法律完全不沾边。能够处罚他的人是谁呢？能够处罚他的人只有一个人，就是超市。超市说你今天已经来了第三次了，我不卖给你。因此他比如说第二次或者第三次被他们的比如说经理抓住，到门口他要付钱的时候，经理说停，把奶粉放回去，因为你今天已经来第二次了。那么甚至于超市还可以做一个什么东西呢？他可以发给某些人一个命令，这也是超市命令，跟法律没有任何关系，说你不是我们超市所欢迎的人。以往这些命令给谁呢？就给那些经常到超市去偷窃的人。同样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商家定了这个规则，他没有任何的措施使得这个规则落实。我今天买了一罐奶粉我出去了，你买奶粉的时候没有叫我少，但是问题就是说商家说我也没有人力，我也没有这个物力，我也没有这个财力管这件事情。而且商家还有个东西，商家说如果有一个人一进来就把我奶粉全部卖掉，对商家到底是好还是坏？理论上对商家是有益的。因此在这个规则制定的时候，商家为什么要制定这个规则？是因为那些上市公司他受到舆论的压力，他不得不做出的一个手段。从商家的利益角度来讲，一个人进去，比如说我把你今天三个月以后的奶粉全部包掉，对于商家来讲求之而不得，第一省事， 第二，你连奶粉上货架的这点成本都可以省掉。这里面还有一个规定，就比如说他说你一次只能买两罐，那么从规则角度来讲，这个规则制定是有漏洞的。一次买两罐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只要这一次跑进超市，在付费的时候我只要付两罐就可以了。那我很简单吗？我外面放一个小推车，我不停的进去，我每次只要买两罐就可以啊。这个规则其实不可实行性，应该很简单。比如说买奶粉的所有人必须比如说要扫描他的比如说驾照，但是问题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了，他技术上做不到啊。没有扫描驾照怎么办？你不可能叫人手工登记吧。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讲一个很实在的话，还是回到一个很实在的一个经济社会的一个层面来讲。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可参考的做法来让这个婴儿奶粉的代购在这方面做到比较规范呢？
法律上唯一的东西，比如说确确实实影响到了澳大利亚本地儿童的比如说奶粉的供应，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估计这个时候一定是理论上讲要由他们的参议员，对吗，就是议会的议员要提出一个提案，根据澳大利亚就是目前造成的一个实际影响，我们澳洲孩子吃不上奶粉了，那么他们有个规定，比如说每一家商业机构你在销售的时候要保证比如说多少奶粉，可能是要我们就要回到中国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你必须要凭票来购买。那么这个东西通过的可能性有吗？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二，你说对那些代购，对吧，税收也好，注册生意也好，这个东西它不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它不解决一个供不应求的问题。供不应求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市场经济的东西，你真的要用法律这根杠杆，法律这根杠杆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我们叫做保障一个最低需求。保障个什么最低需求？比如说保障我使得每个澳大利亚的孩子他必须要有奶粉车，那么就是我澳大利亚每个孩子给到奶粉票，然后呢你规定比如说你所有奶粉出售商从源头就规定你每年要提供多少多少奶粉要提供给这些婴儿，那这种东西呢，我估计澳大利亚这个法律提出来肯定应该是违宪的。所以呢，我还是说就是有的时候啊，作为一个就是在法律行业里面工作了有一段时间的一个老律师来讲，就说这类东西我个人会更建议就是它只是一个市场规律，没有办法，因为如果任何的那种措施，任何那种法律，它没有办法适合市场经济的自然规律，没有办法适合人性，确实是很难。中国现在也不说有代购法，中国现在还没有代购法，中国只是在税务上面把它收紧，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对那个微店微商和淘宝的那些人规定他们必须要完成他们的公司注册，他们的就是那个其实是税务上和公司注册上对他们进行管理。我认为就是奶粉就是这样，就是你要么就是你比如说住在我周围的所有的婴儿到我这边来登记，我定期给你这点奶粉，但这个东西有个缺点什么呢？就是造成成本上去了。我要专门要安排一个登记，我要专门安排一套程序，我还要核实，那么这个程序这些东西都是公司它有成本的，那么这个成本怎么办？所以就是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现实，跟法律之间有的东西它就是没办法。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 SBS Mandarin。